欢迎收听简七投资周报。
第一条消息来自网易财经，央行年内第三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央行发布消息，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此外，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0.72% 下调至 0.35%。 央妈又在周五下班后公布了新一轮的定向降准。简单来说，降准就意味着银行能借出去的钱变多了，可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这次的定向降准，目的是给中小银行提供贷款空间，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帮助他们度过疫情这道难关。对比历次的降准来看，这次央行的降准力度比较适中，延续了过去的趋势。另外，上周五的政治局会议也提及了定向降准的大方向，所以这次降准政策在大家的预期之内，短期内并不会对我们的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条新闻来自第一财经，公募基金一季度业绩出炉，买什么更赚钱呢？公募基金第一季度收益情况已公之于众，统计显示，生物医药类主题产品或指数基金占据了各细分排行榜前10的大部分席位，而一些坚持价值投资的明星基金经理所管理的产品则在主题风格面前败下阵来。受疫情的影响，一季度市场跌幅较大，基金的整体表现也不太好。从类别看，债券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最高为 1.63%， 偏股型基金平均收益均为负。从投资方向看，生物医药主题类的基金表现最好。和你分享我的两个投资视角。一，关于基金投资，不要太在意短期的盈亏，要更关注长期回报。基金的短期业绩好，背后往往是短期内某种风格或行业有较好的表现。但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看，没有一个风格或主题会一直上涨，投资表现最终还是会均值回归。那些长期表现稳定优异的基金会笑到最后。这周的日报里也讲过，基金金牛奖的评选结果近日揭晓，这次的评选规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去掉了年度基金的奖项，增加了7年期基金表现奖，这些在5年甚至7年周期内表现优异的基金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近期我也会针对这些获奖基金更新一期解读专栏。二，关于医药主题，2020年还值得投吗？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未来医药行业的发展。如果说这次疫情来袭是短期对医药板块的刺激，那长期看，在老龄化的趋势下，对药品和医疗、健康保健方面的需求未来也是只多不少。但针对医药主题的投资，我想提醒大家，它更适合作为配置中的一部分。另外，要有长期投资的心态，趋势的变化未必会短期内兑现，千万不要因为短期的上涨而去追涨，这样反而可能会亏损。第四条新闻来自新华社，国际油价跌破每桶20美元关口，能抄底吗？国际油价连续多日下跌，在3月30日曾一度跌破每桶20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第三条新闻也是来自第一财经，造假可耻，瑞幸咖啡自曝虚增22亿交易额。4月2日，瑞幸咖啡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的文件显示，公司首席运营官刘健及其部分下属员工存在伪造交易等行为，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公司虚增了22亿人民币交易额。当天，瑞幸咖啡股价暴跌，每股盘前一度跌超 80%。 从昨晚开始，瑞幸在中美投资圈以及国内的咖啡消费者中一爆成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4月2日，瑞幸向美国 SEC, 也就是美国证监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自曝公司运营中存在造假行为，虚造了22亿的交易额。消息一出，瑞幸的股票大跌，从 26.2 美元的收盘价 开盘跌到 4.9 美元。除了投资圈议论纷纷，瑞幸今天还遭遇了咖啡挤兑。大量消费者因为担心瑞幸倒闭，开始使用手里的瑞幸咖啡券兑换咖啡。有朋友说，今天点的瑞幸外卖已经排到了200多号。其实大家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这次曝光之前，瑞幸就已经被指控数据造假。部分美国律所已经开始代表投资者启动了集体诉讼。瑞幸这次其实是被迫自曝。造假坐实后，瑞幸败诉赔款的概率很高。根据预估，瑞幸咖啡将面临总计约112亿美元的索赔，折合人民币754亿元。目前，瑞幸咖啡的总市值缩水至16亿美元。民事赔偿，美国保险可以覆盖一部分，如果剩下的部分无力赔偿，公司就有可能破产。事情发生后，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认为瑞幸是薅资本主义的羊毛，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方面，瑞幸的投资者中不乏中国的基金及个人投资者；另一方面，瑞幸造假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声誉有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公司未来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甚至后续赴美上市的节奏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中国证监会也已经表态，强烈谴责瑞幸的财务造假行为。接下来是一句话新闻时间，来自第一财经的消息。Choice 数据显示，可统计的653只货币基金中，已经有286只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 2%， 占比超过4成。整体来看，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也降至 2.02%， 距离破2仅一步之遥。来自上海证券报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新发基金总规模突破5000亿元，在公募基金近22年的发展史上，单季度募资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此前仅有3次。一季度新基金发行市场可谓风云变幻，前期爆款基金频现，多只基金一日售罄，三月中下旬则迅速降温，多只基金延长募集。来自第一财经的消息，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原定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两年，至2022年底。
今天周报新闻就到这里，下周见。